欢迎收听左右为难，我是 Leo，
我是 Jason。
最近食安问题频发啊，跟地震一样。
对对，哎呦，最近我每天大概半夜一两点，然后就一直被震醒，震醒之后就睡不着。
昨天是不是有地震？
昨天前天啊，前天有。我讲到食安的问题，其实继上次我们讨论很严重的食安，像啊宝林茶室，然后甚至还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嘛。那这次又遇到很多事件，而且我觉得是近期以来，也有可能是因为大家对食安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包含了我们消费者自己，或者是餐厅员工的内部，或者是整个环境，所以进而大家对这东西越来越关注，对吧？像那个和牛烧肉，那个我觉得有点瞎。
不只是有一间的，我记得好像那一间爆出来之后
又连环爆，
对，各种过期食品。
讲难听一点，就你如果付比较少的钱去比较平价一点餐厅吃饭，那你对它的预期不会太高嘛？而你今天是去一个很高档的餐厅，你和牛烧肉少说也要1000块上下，甚至更多嘛？
对，
那这样的情况底下，然后你竟然还是吃到那个过期超级爆干酒的和牛，会超级不爽哎、欸！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个 YouTuber， 他们有拍过类似的主题，但是
踢爆那种。
他不是在讲说他是卖过期的，而是他是用部位来
蒙骗你，
也是叫蒙骗吗？就是它也是和牛，只是它卖的部位是比较便宜的，就是它那种油脂太多，就是吃起来整个是很油腻不舒服的那种肉。
了解。
可是它还是和牛。它的影片是在教大家怎么去分辨它是什么样等级的和牛，然后它的部位是在哪里，你才可以吃到真的是让你能够享受到和牛应该有的风味。
不过这次这个事情它更比较夸张的是，它直接篡改那个本身食材的保存期限嘛，
是，
所以让大家吃到就是过期超久的和牛。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尤其肉品这种东西对于保存期限跟环境其实是很敏感的，那等于说你吃到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确定说它可能后续又会带来什么其他衍生的一些病菌或者是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看完这新闻，我只能觉得啊，我如果花那么多钱，然后我去吃到一间给我搞这种事情的餐厅，我会超级超级美送。
他现在好像也已经算停业了吧？
对啊，
歇业中。我们要很感谢那位勇于爆料的吹哨者员工。
确实，
如果说这个员工他没有挺身站出来的话，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因为到现在，他的那一批过期牛肉被消费者吃到，好像目前好像没有人有问题吧？
对，就只能庆幸说好险吃到这批肉品的人哦，或者是他没有造成比较大的一些就是严重身体上面的伤害，不然的话我觉得这又是会是一个另外一个对于这个东西非常觉得不 OK 的事情，对吧？
对，尤其是如果说今天他吃出了问题，你看时间已经过这么久了，他要怎么去追溯他是因为吃到了他们家的和牛而造成身体的问题，对吧？不像昨天才发生那个汉来，
对，
汉来是因为他们是在很短时间之内同一批人他们进医院，然后去排查说他们都是有在汉来海港城那边去吃饭，所以最后的结果才是确定说他们是因为在那边吃饭才导致食物中毒。
讲到这个，你有没有去吃过汉来？因为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吗？
有啊， 有啊。
那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好吃吗？
吃一次就够了那一种感觉，他们的菜色都不会换啊。
对啊，
基本上不会换。
可是如果你以吃到饱来说，就是平心而论，他们收你的钱跟 offer 的东西，我觉得somehow是 OK 的。
对，哈根达斯嘛，
对，哈根达斯，然后就是吃不完的那个生鲜嘛，他们是以生鲜为主打，对吧？那只是我那当下看到这新闻，我就想说，哇，那我还去吃了至少我记得3到4次吧，就汉南海港城。然后想说，那会不会好险？只是我比较幸运，不然的话，我也会假设说，可能他们如果一直都是用这样子的处理方式的话，很有可能也已经对我的身体造成一些危害嘛。而且我觉得它跟和牛烧肉不一样的状况是，和牛烧肉那件事情好险的是从源头开始，一开始就发生，所以等于说从源头开始管控，还没有造成后续的事件，已经有人身体造成影响。可是汉南海港城这件事情是已经有人身体不舒服，对吧？
对，
那然后才去回头去溯源，说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我比较希望未来越来越多的食安问题是可以从一开始的那件事情，就是从源头开始发生，而不是每次都已经发生的一些就是人受伤或者是不适之后，然后才去往回查。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难的，你要做到这件赔偿的事情，政府一定也要进去，政府的力量要有人去督导，有人去监管，可是哪有那么多人力去做这种监管的事情，只能够企业他能够自我负责吧。
对啊，而且讲难听点，就像你说的，如果不是今天这个员工，搞不好这个东西还不知道要被吃多久，是吧？
目前好像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能够让他从源头去排查。
嗯哼，
对啊，你说政府要进去做监管的动作，你要花费多少人力？你要花费这么多人力，又要花费多少钱？人就是钱嘛，只能够希望我们未来吃到的餐厅的老板们良心能够对得起自己啊。
确实，那刚刚聊到海港城那个事情，他们说原因是因为生熟食就是交叉污染嘛。那你也可以想象啊，就是他们那边有沙西米，然后又有比较新鲜的海鲜，然后旁边有其他的熟食，所以也有可能是员工手不干净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因为你之前有做过餐厅嘛，
对，
那 以你这样子去看，你自己觉得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如果是这样的原因，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避免这种事发生？
像我之前待过的一间餐厅，它虽然现在倒了，但是我觉得它在，
现在倒了是不是？
对，它已经倒了
啊。那是怎么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是不是？
不是不是，他们餐厅卖太贵，就是名不符实的一个价钱。
Okay.
然后他们又是开在百货公司，所以你懂百货公司抽的那个趴数，
租金太贵，
租金太贵。hold 不起。总而言之就是说，这间餐厅他们在环境卫生、食品卫生这一点，我觉得他们真的做得很好。
等一下停在这边停一下。那所以其实代表说，这种 有良心的那个店家反而会经营这方面会比较困难，对吧？听起来好像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间餐厅它算是国际品牌，所以他们在这一点他们的确是，
就流程上面是很注重的，
对，很注重，然后也很负责任。所以他们的一些流程是这样子，他们光你要切什么食材，你的砧板都有分颜色，你什么样的食材只能在那个颜色上面去做切。
哦，
砧板刀子都有分颜色哦，除非你用你自己的刀子啦，但是坦白说厨师都会有自己的刀子，所以这个可以先稍微撇出，可是砧板都会分颜色。然后我们都一定会戴手套工作，那你做完生食手套要丢，然后我们在管理食材的时候我们都会贴标签，写日期什么时候做，然后它可以保存几天这样子。
哇，感觉它的 SOP 是制定的蛮明确的，而且它尽可能用一些方式去避免就是这种交叉污染的方式。
然后这件事情是每一天的结束都要做的事情。对，然后甚至是连消毒都有什么使用什么药剂去做清洁，这个是每天收班的人他们都会做的事情。
那我好奇问一下，就是会不会有，你有没有看过你的曾经的前同事，有人开始会觉得抱怨说，要弄那么多东西很麻烦，然后跟他之前待过的餐厅都不一样，然后甚至会有点想要小偷懒，或者是不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身为厨师的大家其实都会有那个责任心在，所以不会有那种真的会想要偷懒的人。 maybe 也会有，只是刚好我遇到的那一群人大家其实都蛮有责任心的，毕竟餐厅一出事的话，就等于是自己的工作，所以也没有必要给自己找麻烦。
确实，所以逻辑上面就是你找的员工必须要有这样的认知，然后你流程上面必须要建立起一定的，尽量去规避这种状况的发生。
但是我觉得这边你看超讽刺的，和牛那个就是员工超有良心，可是老板超没良心。
所以变成是说，不是只是员工有良心没有用嘛？对，
对啊，
老板自己本身也要有良心啊。
没错。
OK， 讲到老板有没有良心这件事情，就想到我们之前讨论的宝林茶室嘛。
是。
那他的后续，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会帮大家持续 follow up 这个事件。那现在简单来说，就是他没有排查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菌，然后产生米酵菌酸，然后那个东西会导致你的身体的粒线体，就是主管你的，有点像是细胞活动力的一个组织，然后它会很容易让它失去功能，所以你就会呼吸困难，然后最后可能就会挂掉，类似这样的情况。
而且它所需要的剂量非常少，我看那个新闻，它上面是说只需要一毫克嘛，1mg， 就会中毒。
一微克
，
一毫克，抱歉，对对对，
反正就是一个超小的一个剂量，你就一定会中毒。而且它并不是说你今天食物有加热加熟，那个菌就会不见，它不会，它还是会存在。
对，就是你没有在非常高温的情况底下，真的用杀菌的那种温度，你一般的烹调它还是有可能会存在。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人他吃了超过条。对吧？
对，
有煮过的超过掉还是一样出事嘛？
对，没错。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给大家的一个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我会感觉，因为当然后续又陆陆续续发生的地震啊，什么黄子佼那种事件，可是我会感觉到现在我们在追这件事情，就只会看到说，哦，后续的人身体健康状况怎么样，好与不好，是不是又有人去世，或者是他们康复。可是我比较更在乎的是，现在发现出的是这个菌产生的这个酸，可是 它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比如说它是有 哪种可能性？有的新闻写说它可能是因为蟑螂的排泄物跟食物某种的成分结合才会导致这个酸，那也有人说是因为可能是有发酵过的米粉或者是河粉果条保存不完善才会产生这东西。就是我觉得大众更应该想要知道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就是它的什么样的流程如果出差错会导致这个结果，因为一旦你知道了原因你才有办法从源头上面整个流程去优化去改善嘛，对不对？不然的话类似的事件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因为像我在看那个 UDN 就是联合报的那个新闻，它其实对于这一篇的后续报道它写得很完整，它包括连专家分析连那个酵素毒素的成因它都有写得蛮仔细的。根据这篇报道的话，我比较相信它的一个成因是在于食材保存不完善。他说这个食材保存不完善是在于米制品、米粉类、淀粉类，如果说在一个比较温热潮湿的环境下的话，它就很容易产生这个毒素。我可以想象到是餐厅它其实是很热很闷很潮湿的地方、
你说内场吗？
对，尤其是像你看它是在百货公司的那种地下街里面，你去百货公司走走看，它通常算是一种半开放式的吗？就是它会有一个，你可以看到它后面有一个小窗户可以看到里面、
是
我每次看到那个里面我都觉得哇好热的感觉、
那你自己在之前在内场工作的时候也是这么热吗？
其实倒还好，都有开冷气、因为我之前在的餐厅算是比较有点规模然后有点连锁餐厅的等级。
哦，它是自己的餐厅空间，不是美食街的那种嘛，对不对？
对、所以他们比较有这个余力跟在装修的时候比较这个空间去装修冷气。
嗯，
对。那我在想美食街那边后面那些餐厅他们没有这个多余的空间跟那个钱，主要是那个钱嘛，能够让你去装那个冷气，那么你在保存食物的时候因为温热就很容易产生这个菌，那就很容易产生后续的这些问题。
嗯哼，那我想要另外讨论一个点，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当特定的议题然后一开始出现第一个事件第一个新闻之后后续又会连环爆发，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宝林事件发生了之后，然后后续又有很多比如说像刚刚讲烧肉啊，然后汉南海港城，像之前藏寿司后续也出问题嘛，
对，
所以藏寿司的那个分店也被停业，然后像后来也有苏丹红，就是为什么这种东西好像会没事一阵子，可是一旦它发生了就是一连串的发生，然后像之前 Me Too 也是像
黄子佼，
对啊，黄子佼或者是更久以前之前政治人物的 Me Too 事件，就明明这件事情已经存在那么久，为什么在某一个 moment 突然发生的当下然后就很像一连串的爆发，那
它就有点像蛋塔效应吧、就是你看像当初的蛋塔店一样一开然后像很红，然后纷纷大家都一起开，然后甚至是抓娃娃机，抓娃娃机开始疫情那阵子疯狂开啊。
对啊，可是你这样的解读是代表说你觉得那些人是跟风吗？因为蛋塔效应跟假娃娃机是跟风的，
我觉得就是大家的注意力会变成很集中在一个事件上面，这个可能经济学的老师来解释会比较合理，可是在我们这种旁边人看就是诶，蛋塔那个时候很多人吃啊，所以他可以赚很多钱，所以大家会想一起去赚这个钱嘛。那现在食安这些事情或者 Me Too 这些事情它刚发生它会吸引大家的眼球，所以大家会很关注于说身边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嗯，
对
对，我觉得应该是说包含了消费者本身自己还有甚至是媒体、因为媒体毕竟是新闻流量嘛，那他知道大家喜欢看这个他也会更加花力气的去追这些有可能的新闻，然后再者是可能我们刚刚提到员工餐厅员工自己的内部因为这些事件他也会更审慎的面对自己的工作，所以当遇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可能选择不像之前一样就是一再的隐忍。就我觉得当然宝林市茶室这东西是不幸嘛，或者是这些食安问题，可是借此可以让这些原本大家好像都装没事的事情然后一次全部爆出来，然后让大家的人越来越对自己的食安重视，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不好的结果，应该是这样讲。
甚至是你看像这件事情爆出来之后，我觉得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你要说一般家庭他们不会自己买果条吗？
会吧，
他们会买米吗？会买米粉吗？应该都多少会吧。那我觉得新闻也可以再去多报道一点说，那么我们买了这些食材之后我们该怎么去做后续保存，也才不会去发生这些事情。
嗯哼，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因为台湾人毕竟就很喜欢吃嘛，那台湾的东西也很好吃，那在与此同时我觉得更整个的用餐环境或者是食安问题应该要更被大家去重视，然后就是从自己开始做起嘛，然后包含了餐厅本身业主，因为我就很想是知道说如果今天你身为一个老板好了，我们不要讲是发生可 可能第一件事情，老板就是在你看到了这一系列的食安事件之后，那如果你是老板，你面对这个问题你要怎么处理？或者是两种嘛，一种就是他本来自己就有在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
对，
那你会不会改？那或者是另外一个，你本身是很正派经营的老板，那遇到发生这件事情了之后，你会更审慎的面对自己的就是
料理
环境还是怎么样吗？
一定会啊，就是不要再当那个老鼠屎了吧。如果说今天这间餐厅是我自己的，发生事情之后，我可能一定会找个时间把员工叫过来，大家一起开会，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每个环节有没有做到位。那有，那是不是最近我们可能消毒或者是食材的保存期限是不是可以再去做一次 double check？ 我觉得如果说你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就总比你出事还要来得好。
对啊，
因为你一出事
就可以改善嘛。
对啊，因为你一出事你就整个餐厅都不用玩了。然后尤其你看现在旅游复苏，很超级多外国观光客来台湾，像士林夜市，过去一两个月吧，我都有去士林夜市稍微走一走，甚至是宁夏夜市走一走，超级多外国人。
对啊，
比台湾人还要多，我自己的感
觉，
体感感觉
上，尤其排那什么豪大大鸡排几乎全部都是日本人，就是整个外国游客的比例开始提高了。
对啊，而且不是号称台湾是什么美食 之都吗？对啊，你都已经号称是这个名称了，然后你还出这种事，
这丢脸，
超级丢脸。
反过头来，如果你是身为一个消费者，那你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你要如何的更审慎的去选择你吃的餐厅，或者是你可以多做什么，然后去注意身边的食物是否有食品安全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很难在于说，你看像宝林茶室、像汉来海港城这种店，他们都是已经开了很久，
而且它又是在百货公司，就是它不是路边的小吃店。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因为我今天是一个消费者，我都已经特地到百货公司去吃东西，我就是觉得那边的用餐环境
比较干净，
对，然后它单价也不贵，所以我相信它能够不便宜讲错，所以它会在 这方面会更加审慎。那如果都这样子都遇到这种情况，那我到底该怎么样子去选择？
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要平常多注意一下吃完之后的感觉吧。
对啊，你说会有什么感觉？你说吃到怪怪的食物会有怪怪的感觉，拉肚子什么？
对，会不会拉肚子？然后会不会是有呕吐？因为其实讲真的，食物中毒它不会说过很久它才发生食物中毒，
它是蛮急性的，
通常都是很急性的，你不会说吃完过了一整天八个小时之后你才突然发生食物中毒，不太可能。
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可能就是，当然讲这个可能比较有点像马后炮，可是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多多尝试自己煮吧，因为尤其我觉得当你自己煮的时候，你会更知道说有在哪个过程环节当中最有可能会就是污染到，比如说像我自己在煮弄海鲜的时候就会特别注意，然后甚至是在调味方面，就我觉得不单单只是食品安全，然后跟食品卫生，还有甚至是你如果自己煮的话，你对于食物的调味也会更加的了解。那我觉得多多少少在这些认知都建立了之后，你未来再去挑餐厅，有的时候其实你光从前台应该说外场跟内场他们的互动，你多多少少就可以大概感觉到这间餐厅干不干净。
这个超难的，这个超难的。我觉得不如换另外一个方式。其实现在很多 YouTube 影片都会教大家怎么去分辨食材的新鲜与否，这一点反而是更重要的。
可是新鲜与否你也看不到它的原本还没有煮之前的食材啊，你只能，
所以我会建议有在教大家怎么去辨别食材的新鲜与否的那些 YouTuber 们，可以再多做一点是他们煮完之后我们还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做分辨。像我们家其实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啊，甚至是吃烧肉，我们都会刻意避免点一个东西，就是它是已经有预先
煮好的，
不是不是，它会有预先腌料过的。
你说它上来已经先腌过，比如说什么姜汁啊，还是那种照烧的鸡肉这样子。
我们其实都会去避免这一道菜，因为以前其实就有发生过，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新鲜的肉，或者是它是个不新鲜食材，它透过比较重口的调味料去腌制，去压过它那个不新鲜的味道。
哦，所以你没有办法分辨嘛？
对，甚至像以前不是都会有说什么虾子好像是会用什么东西泡，我有点忘记了，所以让它的虾子煮起来会很红。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怎么去分辨食材的新鲜与否，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哦，听起来我觉得还蛮不错，是一个方式，就是而且当你试完之后你知道有问题，你最起码你下一次可以不用再来嘛，对不对？
对，你吃到第一点，然后你反而可以马上跟店家反映说，哎，你这个东西不新鲜。
对，我觉得透过这样，就我们消费者自主，然后还有甚至刚刚讲的业主本身也必须要提高这样子的食安意识，我觉得期待未来的食安环境会越来越好，对吧？然后也尽量，我觉得一直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特别是有人命丧生，我觉得只能说是很可惜，对吧？
对啊，因为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今天换作是你，如果说你吃到一间餐厅 有食物中毒的话，你会怎么处理？你会选择马上就去检举他吗？还是是你会选择跟店家谈判？
嗯哼，
还是你就觉得、啊、算了算了，就顶多下次不要再去吃了。
我觉得这个困难点是在你没有办法去很明确的举证说是因为他中毒。好，我去吃汉南海港城好了，反正他已经出事过了嘛。那我去吃完他之后，然后食物中毒了，然后我现在在医院。好，我有这个食物中毒的医生诊断，可是我要怎么样举证说我是因为吃你的东西中毒？那他一定问你说，那你早上吃什么？会不会是你家旁边的早餐店不新鲜？
那就一起检举啊！
啊，
一起检举，让他一起排查。
哎，这个当然是一个点，可是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消费者本身就以我的心态，我会觉得说，我只能高度怀疑是你这边出问题，因为我家的早餐店我常常吃嘛，可是汉奶我不是每天去吃嘛，所以逻辑上一定是你这个比较有问题，所以我可能可以去提出这个怀疑，可是你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说就是你这边有问题。所以为什么汉南那件事情被大家知道的机制是医院通报了，就是卫生局才去排查，而不是消费者哦联合检举说汉南海港城食物中毒？因为就是这个本身要从消费者自主出发去确认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不容易的情况。
是，所以我觉得这点可能政府单位或者是新闻媒体吧，肯定也要跟观众或者是我们这些一般的消费者去说明，如果说你今天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去处理。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只能够交给医院去排查然后去做通报然后才有办法去解决。
哦，你的意思是感觉听起来很被动这样。
对，我觉得我们应该除了拨打1999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处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做了解的。
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边了。
对，希望大家平常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吃饭了，
对啊，就是要对自己吃什么，我觉得要多加了解，而不只是把它想成是填饱肚子，对啊，
多学着自己做饭，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啦，
对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是自从我自己开始在做饭了之后，虽然现在比较少，可是你会有个基础的了解，我觉得这个就帮助蛮多。
对啊，煮饭真的不难，大家多学一点，好吗？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啦，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